江峰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9月26号，今天是周末啊。9月25号这天呢，美国总统川普在全世界的注视下签下了决定全球最受欢迎应用程式命运的行政命令。文件的名字起得很有意思啊，它叫做拯救 TikTok， 同时保护国家安全。你要是把关于这个软件商业价值重要还是美国国家安全重要的这个争执啊，一股脑全解决了，是吧？我这个又拯救了他，我又保护了他，是不是？全给解决了。在这个看似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持续了一年多的高科技围猎战当中啊，这个中场哨声终于吹响了。关于 TikTok 对美国的渗透和影响这个话题啊，朋友们知道，早在2019年就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呢，我就首次关注和评论了。伴随着后来这家伙啊 TikTok 对美国政治和生活的深入介入呢，围绕 TikTok 的争议和最终解决方案我们也一直在追踪。今天所有的细节都已经尘埃落定，但并不是所有人都看得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事实证明啊，川普的布局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精妙，他取得的这个战果也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彻底和辉煌。所以今天呢，我们就用白宫刚刚解密的这官方文件、川普总统自己的原话以及各路媒体挖出的第一手猛料啊，我来汇总一下，为大家做一次最权威最带劲的终极复盘啊。当然我带这个罪字啊有点不谦虚了，但我们还真的是认真做了研究啊。咱们要看看这个一部由国会两党联手打造的必杀法案最终是如何在川普的手中从一把断臂的铡刀啊变成了一把精准无比的外科手术刀，所以就避免了伤筋动骨，却也切除了毒瘤，取得完胜。而最为不甘的中共是如何败下阵来的呢？ TikTok 是如何从中共手中的这个中美博弈的筹码变成他自己不得不吞咽的苦果呢？我们今天来做这个事儿。要想真正理解这场胜利有多么酣畅淋漓，我们必须啊再次回到起点，看看川普当时所处的吧是一个何等凶险何等无解的死局。这真不是危言耸听啊，朋友们，大家更多的还都是知道一句话，说啊，不要上了中共的当啊，就觉得这个事儿就已经看透了。实际上远不如此啊。这个比如假如说啊，这个 TikTok 是一头难以驯服的巨兽，川普这个驯兽师你说有多倒霉，他被关在了同一铁笼里，那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自己的性命安全不保，他被美国国内法、华盛顿沼泽这种华盛顿政治生态和复杂的国际关系共同焊死在了跟这个巨兽一个钢铁囚笼里。川普在这一事件中不论进退都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国会两党是在2024年以压倒性票数通过的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应用程式法案。那么在今天你想党争如此激烈的美国，能让共和民主两党放下成见同仇敌忾的通过这部法案，可见其背后的共识有多么强大，也就是说对中共的威胁的不满是共同的。这份不容讨价还价的死命令关键就那一句话，叫做字节跳动必须完成一次合格的剥离。那么什么是合格呢？国会的法律啊，既然是法律嘛，它就会很严谨，解释得很清楚。合格的剥离就两条，第一，必须彻底移除外国对手的控制权中共不能在这儿。第二，必须断绝与原来的那个中国母公司之间任何运营关系。法案还特别贴心的把这个运营关系又解释了一下，比如内容推荐算法的合作，比如数据共享协议。这意味着什么？就过去那些小修小补的一些方案呢，不好用了。比如说把这个伺服器啊从贵州搬到美国德州啊，或者找几个美国人呢当高管挂个名，通通都行不通了。法律要的是一刀两断， 这就好比一场法官判决的咱们说强制离婚一样，不仅要分家产，而且还规定了离婚后你连前夫的 WiFi 你都不能蹭，是吧？更不能让他帮你带孩子，这是川普绕不开的，就是没有一个 B 选项的硬性指令。这道指令就筑起了这个囚笼的第一道墙，川普不能违反美国的法律。囚笼的第二道墙是什么呢？是来自华盛顿沼泽的这种用个词儿吧，叫做饿狼环视。在那个地方反共是政治正确的，但是川普呢，他一直是以对华强硬派的形象示人的，所以民主党那些逢川必反的媒体就得找机会了，等着要抓川普的小辫子，说你其实不反共。你只要川普处理 TikTok 这事有半点软弱，第二天我跟你说，纽约时报的头版社论就会是什么，川普向中共叩头啊，国家安全荡然无存，就来这个了。他们等待的就是一个可以给川普扣上对华妥协大帽子的完美借口，然后在选举年掀起一场政治风暴。所以我说嘛，川普啊，要驯服这个 TikTok， 他自己也被关在笼里，进退两难。川普不仅要解决问题，还得要解决的非常漂亮，非常强硬，不能留下任何画饼才行。囚笼的第三面墙，当然就是来自太平洋对岸了，北京画下的那条高压红线了。北京绝非善类，更不会任你拿捏的。对于 TikTok， 中方早就公开宣称，他说他的算法是受中国法律严格保护的出口限制技术，是中国的核心资产，是国之重器。说白了就是我不给你，是吧？公司股权你们可以谈啊，挣多点挣少点，数据放哪甚至也可以商量，但算法这个命根子，这个能让全球几十亿人上瘾的独家秘方，你想整个端着门都没有。这就给交易设置了一个巨大的看似根本无法解开的死结。你美国的法律要求必须剥离算法控制，而果这个我们中共国法律有禁止你出售算法所有权，是国之重器吗？啊，任何一个正常的循规蹈矩的政治家面对这种死局啊，恐怕结果都一个简单，两手一摊，选择那条最安全是最无趣但是最合法的路，彻底封禁 TikTok。 虽然这会得罪上亿的年轻选民啊，得罪无数的这个依靠 TikTok 做宣传的这些小型企业，是吧？但至少在政治上不会犯错呀，可以向啊鹰派有个交代呀。但是川普之所以是川普，就是因为他从来不走寻常路，他的字典里没有退缩，只有交易。他要的是说，不仅仅是从这个死局里解套，他还要反过来把这个死局变成自己手中最强大的筹码，利用这场危机为美国也为自己拿到最大的利益。一场惊天大戏就此拉开了最精彩的序幕啊！面对这个由法律、政治和外交交织而成的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mission impossible， 川普团队设计出的方案，昨天啊，咱白宫不是正式公布了吗？所以这已经不是什么金蝉脱壳啊，而是搬德州也好啊，卖给谁也好，不是这个了，而完美的结业报告出来了。我们就来看看细节。方案的核心就是成立一家全新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合资公司，由他来全面接管 TikTok 在美国的所有业务。股权结构要解决的是什么？谁是主人这个根本问题。字节跳动的股权被精准的稀释到了法律红线以下的 19.9%， 这让他在法律意义上彻底丧失了控股地位。更绝的是什么？这个董事会的安排，新公司七个人组成董事会里啊，跟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好一样啊，七个常委啊，六张面孔是美国人，而且个个都得是有国家安全和网络安全背景的专家。最致命的一击是什么？白宫文件明确指出，字节跳动将被完全排除在公司的安全委员会之外。朋友们，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在所有涉及到美国用户数据、算法安全、内容审核这些最核心、最敏感的决策上，字节跳动连发言的资格都没有了。这就是什么？毫无决策力了。他只能成为一个只能是年底在那等着分点红利的旁观者。其次呢，就是所有1.7亿美国用户的数据啊，全部从字节跳动的系统中剥离出来， 整体迁移到一个由美国科技巨头甲骨文公司啊，他在美国为这个TikTok 量身打造的一个全新的独立的与世隔绝的云基础设施当中，从物理层面和技术层面彻底斩断了数据流向中国的任何可能性。接下来最核心最见功力的一刀呢，咱们刚才讲了是吧，就是算法如何解开关于算法的死结。昨天的签署仪式上呢，副总统万斯面对记者的提问呢，给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回答，说白宫的官方文件里白纸黑字印证了这点，这份协议确保美国实体美国投资者将实际控制算法啊，所有使用美国用户数据的推荐模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个算法啊，都必须由甲骨文这样的美国可信赖的安全伙伴进行一次彻底的重新训练，并且受到持续的严密的监控。这已经不是说简单的把字节跳动的算法拿过来用啊，你不能动了啊，我拿过来用，不是这意思，而是什么？为 TikTok 的美国业务重新打造了一颗美国心脏，从根本上就粉碎了外界关于换汤不换药的所有质疑。川普更绝哈，在这个行政命令中他加了一条什么呢？规定美国司法部长将亲自担任美国政府的代表来监督执行。川普政府甚至还将任命一名董事会成员，这就确保了川普政府始终掌握着对这家新公司的最终否决权和最高监督权。针对来自国会、华盛顿沼泽和中共的高墙，川普行政令不仅满足了法律条文的每一个字，还用一种极具创造力的方式彻底堵死了所有政敌啊可能发起的攻击。所以在咱们尘埃落定之后，我们要问的就是什么，也是很多人要问的啊，这场价值高达140亿美元的交易，谁是最终受益者？就说这 TikTok 这个盛宴这餐桌上有谁，吃相如何？川普总统在昨天的签署仪式上毫不避讳，亲口点出了这场盛宴的主角们啊，新公司投资者包括刚才说到的甲骨文公司的创始人啊，人家叫什么硅谷钢铁侠嘛，是吧？就是拉里·埃里森，这个戴尔电脑的创始人兼 CEO 啊，迈克尔·戴尔，以及传媒大亨、新闻集团的创始人鲁伯特·默多克。川普称他们为一个由热爱国家的世界级投资者组成的蓝筹股集团。为什么说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水平呢？因为他道破了天机，就整一场买卖，就这一桌盛宴啊，绝不是一次纯粹的商业收购，这是一次极具深意的战略性资产重组。川普以国家安全为名，动用总统权力，将一个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能够塑造年轻人思想的媒体平台，从一个潜在的意识形态对立的外国对手手里，从他们控制之下完整的剥离了出来，然后啪亲手交给谁呢？将这个平台的未来交给了在理念上、在政治上、在国家利益上与他自己最为契合的美国爱国者手中。国会没得说了吧，华盛顿也不好说啥了吧，是不是？我相信如同一贯以来啊，那个造谣不惜造谣也要扭曲真相的，像《纽约时报》等啊，会与这个华盛顿沼泽啊，那些批评家们啊，描绘这次交易是利益输送或者是政治分赃。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呢，这恰恰是一位深谋远虑的国家领导人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所做的最符合美国长远利益的战略布局。在商言商，你看这些都是全球顶级的投资者和企业家。啊，他们的加入能确保 TikTok 新公司拥有最强的技术和管理能力，然后在国言国，他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或者长期居住在美国，他们的身家性命、他们的事业根基都在这片土地上。川普用这份交易啊，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美国优先。他不仅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筑起了防火墙，还为支持他的美国企业家们创造了巨大的商业机会，是吧？更重要的是什么？他回忆了那1.7亿美国用户和无数依赖 TikTok 平台生存的美国小企业主的呼声啊！正如川普自己所说的，过去几个月他接到了无数小企业主的电话，他们说如果 TikTok 关门了，他们的生意也就完了。 所以这也是他如此迫切的想要完成这笔交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啊，咱们经常看到中南海面前写的为人民服务，啥叫为人民服务啊？啊，在川普这儿你是可以真正体会的，他冒了巨大的政治风险也要为人民服务，为美国人民服务。这是一场多方共赢的胜利，唯一的输家可能就是那些希望看到美国内乱，希望看到美国的企业倒闭的人。好，大家知道我们要说到谁了。看到这里，全场最关键也是最富戏剧性的一个问题来了。面对这样一份近乎城下之盟，几乎剥夺了所有核心权益的方案，北京为何会点头同意？为何从几个月前那个怒斥美国搞抢劫的战狼，摇身一变变成今天这个低调合作的小绵羊呢？答案其实也就藏在川普总统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那段截然不同，充满了这个叫咱们叫这个词叫微言大义的一个表态当中了。川普总统怎么说的呢？川普25号签署仪式上，他说，我和习主席谈过了一次非常好的谈话，我告诉他我们在做什么，然后他说干吧。啊，别人翻译给川普说啊，这个习近平说了啊 ,go ahead with it。他还在讲话中呢反复感谢习主席的批准。啊，有人生和社会经验的朋友很清楚，就这么川普这么一段话啊，是啥？这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通告，是一种胜利者对失败者的彬彬有礼，是吧？我让你那么做了，然后他说啊，我就这么去做了，然后你说谢谢你这么配合啊，是不是？就这个意思。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共外交部26号的回应，发言人滴水不漏的回答说，中方尊重企业意愿，乐见企业在符合市场规则基础上达成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利益平衡的解决方案。说这个事儿跟我们中国政府没关系，是你这个字节跳动自己，你们想挣钱你们就签吧，是吧？这丢脸他不丢在自己身上。川普说了，那我让他干他就干了。习近平说，我们尊重企业的筛选的他们干了，是吧？就这其中的高下，主动被动的关系实际上已经判若于泥。更有趣的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在白宫正式公布交易细节之后啊，有两家中国的知名财经媒体，一个是晚点，还一个是我原来比较关注的财新啊，曾经短暂的刊登过一些报道，援引所谓的内部消息人士的话，试图暗示说字节跳动将在新公司中保留某些重要的运营角色。然后这两篇试图为中方挽回一点颜面的报道很快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删得无影无踪。党妈妈都不允许你这么做，你这么错，你这么说，你给谁挽回面子啊？挽回不了我们面子了，你还到时候给我们惹祸，这个意思是吧？这小小举动恰恰暴露了北京内心的尴尬和无奈，不能说呀，对不对？你只留下一个等着分红不能决策的董事，你叫啥重要运营角色嘛？就是别添乱了，赶快删了吧，是这个意思。结论是清晰的，就是北京是在川普政府巨大的全方位的压力之下，被迫接受了这个他们100个不情愿的结果。那对于北京来说，最坏的结果是什么呢？是 TikTok 被彻底封禁，1.7亿用户的庞大市场一夜归零，多年来投入的数百亿心血付诸东流。这个还没完，它还会在全球范围内引发连锁反应。哦，大家很多国家会步美国后尘的，美国都这么干了，咱们也干吧。因为 TikTok 它是全球性的一个大外宣的布局啊，每个国家都会存在的国家安全的顾虑，所以这样整个中共海外宣传统战的布局都会受到冲击。相比之下，现在这个方案虽然这个失去了所有核心的控制权，但字节跳动毕竟还保留了不到 20% 的财务股权，这意味着他们未来还能从这家公司的成长中分到一杯羹啊。这就好比在赌桌上明知对方手握王炸，是吧？那黑桃同花顺啊，你谁跟他玩玩不动啊，自己只能什么选择弃牌。但是这样子可以避免输个精光啊。第二就是川普在外交上是给足了这个台阶让你下的。川普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与习近平的良好沟通，并感谢他的批准。咱们刚才说了吗？是不是？ 我们上次分析也说过，说这个这是 TikTok 批准的重要原因，因为对于一个极度重视面子的政权来说，这个台阶至关重要。第三也是最根本的一点， TikTok 终究是中美这盘更大棋局上的一颗棋子。北京牺牲了 TikTok 这一部分的利益，是为了在整个棋盘上，在芯片封锁呀，在关税封锁的这种局面当中，寻求一个暂时的对自己更加有利的战略平衡。所以北京的这点头绝不是出于天真，而是在川普步步为营、极限施压的策略面前，一次极端现实主义的战略退让。他们被川普逼到了墙角了，几乎没有任何其他选择，只能吞下这颗裹着糖衣的苦果，接受这份看起来还算体面的城下之盟。好，今天节目啊，咱们就做到这里啊。周末了，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也欢迎大家呢周末呢去咱们的江峰互联网站看看，那里有更多更好的节目。